谢谢敬拜团带我们用这么美好的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将荣耀归于我们的神。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那位配赞美配感谢的那位神，你也是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你也是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的慈爱，你的怜悯，你的圣洁，让我们真的是每时每刻都要来定睛仰望你，借着你的气息我们得以存活。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为着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遮蔽了我们的罪，成为我们能够与神再次亲近。谢谢你，谢谢你在这世上这30多年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神你自己的样式，让我们真的能够按照你自己的样式来行。谢谢圣灵作为我们的宝贵师，真的是常常驻扎在我们心中，用他那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来祷告。每当我们遇到如各种的难处的时候，圣灵都与我们同在，你的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我们也把美国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求神来怜悯，求神来怜悯这地，怜悯这民。这样的疫情真的是已经到了现在这个阶段，还在不断的向前发展。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你施怜悯在我们当中，就怜悯我们，让这样的疫情能够早日得到遏制，也让那些受到疫情感染的所有的人都能够被你来医治。求你用你那奇妙的手来医治这地，也让你的旨意在这当中来彰显，让我们知道我们要行的要做的乃是遵循你自己的旨意。也把我们所有的政府的这些领导人都恭敬仰望在主你自己面前，让他们真的是尊主为大，有一颗顺服的心来带领整个的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的法前往前的前行。主你自己说你喜悦了顺服你的人，真的让我们能够所有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朋友都能够行在主你自己的正道当中。也为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崇拜献上祷告，求神来借着圣灵来召集所有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一同在线上能够一同能够欢欢喜喜口唱心和的来到这里来敬拜你。孩子也特别把施伯文执事今天的正道恭敬仰望在神你自己的面前，他的预备他的讲章都有圣灵在当中来引领。主你就与他同在，让他口里说出的话真的是能够打动我们所有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是满满能够得着。主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与我们同在，我们的感恩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让我们一同打开手中的圣经，我们来阅读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念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35节到51节。约翰福音第一章35节到51节，我来念一下啊。35节开始，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阵，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是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撒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彼得找着拿单叶，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单叶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 耶稣看见拿单叶，就指着他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单叶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单叶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今天伯文只是来给我们正道，正道的题目是：你们要什么？
谢谢基督执事刚刚念的经文，我觉得他读经文的时候非常有感情，我希望我自己也能学习像那样把自己的感情投进去。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感谢神再一次有这样的机会能在这主日崇拜当中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上一次站在这个讲台的地方是去年的8月11号，今天站在这里一眼望去跟上次来的时候看到的光景很不一样。那当然因为是线上聚会的关系，我在这里看不见弟兄姐妹，但是这不是唯一不一样的地方。你如果看看我们周围的环境，在过去3个月当中产生了多少的变化，我们看见新冠肺炎在美国甚至全世界各地持续的蔓延，我们也看到在美国因为种族歧视和警察不当使用暴力所带来各样的示威抗议，造成在社会当中许多的对立和不安。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政治经济上各样的冲突对立不断的加深，甚至如果缩小一个范围到我们自己教会来看的话，在华语堂里因着居家避疫的各种限制，我们没有办法有真正实体的接触，虽然用线上聚会的方式和小组分享的方式可以弥补一些其中的不足，但是对我们的整体事工的推展来讲上来看也产生了一些新的挑战。面对这么多的变动和不安，我们都会问说，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往哪里去？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谁能来告诉我们？谁能够来帮助我们这个世代？我想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当我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最常用的答案就是耶稣是这一切问题的解答。这样听起来是有点老调重弹了无新意，不是吗？如果我们自己不是对圣经的话语有这样子的认识，或是说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有这样子的把握，那么我想连我们自己说这样话的人自己心里可能也没有什么底气，不是吗？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约翰福音1章35节到51节，希望从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以及他自己所说过的话，帮助我们能够有确据的说，是的，耶稣是这一切问题的答案。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来认识一下约翰福音的背景。大部分的圣经学家都认为约翰福音是使徒约翰所写的。刚刚在念经文当中的时候，是让你看到另外一个叫施洗的约翰，大部分弟兄姐妹都知道，但如果你是第一次听的话，这两个约翰是不一样的约翰。但我想等一下在经文解释当中应该不会造成误解。使徒约翰写的约翰福音，或是至少有些学家讲说是圣经学家讲说是约翰，使徒约翰口述，其他的人记载下来，跟其他另外3卷福音书比起来，约翰福音的成书是最晚，而他所记载的重点也跟其他3卷福音书有所不同。约翰在这本福音书当中特别的强调主耶稣基督的神性，特别强调那太初与神同在的道，他降世为人，他是神的儿子，也是要来的基督。 并且让一切相信他人可以因着他的名的缘故得到永远的生命。而这本福音书当中也记载了一些在其他三本福音书当中所没有记载的一些人物、历史事件及教导。而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这一段经文正是约翰福音独特的记载，它记载了描述了耶稣在开始加利利的事工之前所发生的一些事。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稍微打开。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在35节到51节，但是整本约翰福音第一章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如果你看着自己的圣经的话，它导引出整本约翰福音的整本书的主题，是一个整本书主题的导论。它强调耶稣是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真光。而第二段是从19节到34节，主要是记载施洗约翰的见证。而第三段在第一段第一章当中，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记载着耶稣基督最初遇见他门徒的时候，他与门徒之间的互动。但是我们今天要从一个比较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一段的经文，与其是把这一段经文当作是介绍门徒登场在福音书当中的历史记载，我们先暂时忘记他们门徒的身份，而从主耶稣是怎样跟一个普通人，就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相遇、对话、互动，进而照顾到每一个不同的需要，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认识这段经文。希望这段的经文对于处于现在各样变动不安、一样在寻求方向和答案的我们，能给我们一些鼓励和安慰。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是的，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来到你的脚前，我们要聆听你的话。圣灵啊，你知道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渴望，你知道我们心灵当中最深处的呐喊，你知道我们里面最被禁锢的黑暗。求你自己的今天在这里动工，让神的话语在这里发出亮光，就照亮我们，让我们能看见那样的盼望，看见那样的能力，得着那样的生命。我们感谢你，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我们首先要来看第一段的经文，就是在第35节到39节，是有关于施洗约翰两个门徒的这段经文。在这当中，实际上我们刚刚所念的经文在第40节的时候已经告诉我们，这两个门徒当中有一个就是安德烈。而在这本福音书当中，有其他的一些证据显示，另外一个没有名字 的门徒就是作者约翰，使徒约翰自己。他们跟随施洗约翰，因为他们渴望弥赛亚的到来，能将他们从被罗马帝国占领的悲惨命运当中解放出来。因此当他们在这里听到施洗约翰关于耶稣是神的羔羊的见证的时候，即使他们当下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理解这当中的含义，他们还是决定从后面跟着耶稣同行，以探个究竟，想要看看耶稣基督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但是他们真的无法预期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在这里不知道他们心思当中会走过些什么想法，但是我猜想他们对于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一定有一些不确定感，也不知道这样做正不正确，甚至怀疑这样的人到底对不对。可是他们却不敢发出声音，只是一直跟在耶稣后面走。这样的尴尬的感觉好像永恒一样那么长，一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温柔的转身过来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我们要什么？使徒自己，这两个门徒自己在猜想。可是让他们自己惊讶的是，他们也找不到能回答主耶稣这个问题的好答案。因为是的，我们渴望弥赛亚的到来，但是他与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或是说，是的，我们想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但是推翻了罗马帝国真的就是能够让我们摆脱那样的压制跟不自由吗？他们可能感觉到自己对某种事物的一种向往，但是却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因此 他们只能弱弱地问了一句：拉比，往哪里住？他们希望透过跟耶稣更加的亲近，也许耶稣就可以告诉他们他们内心当中真正的渴望是什么，或是他们可以在哪里可以找到这疲乏灵魂的安歇之所。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像你最近的经历？我昨天查了一下，一直到6月25日前几天为止，美国有将近快250万的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而且数量还在持续增加当中。所以对有些人来讲，可能我也在内，会想我是高危险群，我会不会有什么危险？虽然现在患病人大部分年轻人，可越来越多患病的时候，对我产生的影响，我会不会有危险？或是你会看到现在许多休无薪假或裁员成为这阵子最火热市场的话题，对于一些工作人来讲，我也在里面，我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牺牲者？经济要多久才会完全恢复？或是说你看到 OSU 校园今年要重新开放了，但是说到在秋季学期当中只能够有限度的开放实体上课，很多部分的课还是要在网上上，所以对学生来讲，你会想到那我今年秋天是不是还要继续修课？我要不要回美国来上课？这个对我是不是值得？过去这个礼拜我们也知道了，川普政府刚刚宣布他暂停了 H1B 工作的签证。那对于一些在找工，去年找工，现在找工作，甚至今年要毕业的学生来讲，你会想到那我是应该继续尝试留在美国吗？还是干脆就回去算了？新冠肺炎的大流行将各个年龄层的人都笼罩在一股极大不确定的阴影当中。而在这种情况下，就像他当时对两个门徒所做的一样，主耶稣正在对你和我发出这样的邀请：你们来看。他来到这个世界，将他的真光照在我们的黑暗里，号召我们来到他的身边，在他的同在当中得享安息。我们不知道那天晚上他对那两个门徒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但是我们知道那天晚上之后，生命之光成功的驱散了门徒们生活当中的黑暗。没有证据表明安德鲁跟约翰，就是安德烈跟约翰离开之后，他们已经完全认识到神的羔羊是什么意思，或是主耶稣基督真正是谁，但是他们却是带着极大的喜悦跟新的盼望离开的。如果你也能够来到他面前看看他是谁，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不确定不安无法掌握的情况下，主耶稣也可以对你做同样的事。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的注意力要转到下一个场景，是在第41节跟42节的地方。我们看到安德烈在前一个晚上为前一个晚上的遭遇非常兴奋，所以第二天他立刻就去找他的兄弟西门，将他带到耶稣那里。那我们看到西门呢是安德烈的哥哥，那因为接下来我们这段主要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之后他也在圣经当中常常被称呼是彼得，或称为西门彼得。在新约当中有四个地方列出了耶稣的12个门徒的名字，有四个列表。那彼得呢是在这所有名单列表当中全票通过毫无异议的第一名，他一直排在 No.1。 他被认为是12个门徒的领袖，具有天生的领袖气质，而且曾经在使徒行传那边记载，曾经在耶路撒冷第一次大规模的布道会当中讲道，导致3000多个人同一天受洗。后来他成为早期教会的主要领袖，并在天主教的传统当中被视为是第一任的教皇。像这样的一个人，你可能会觉得这真的是天生的英才，但是事实上在这个时间点当中，西门自己并不知道这些事情。他可能有巨大的潜力，但是在大多数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容易情绪激动并且做事冲动的人，常常说话不经大脑。举个例子来讲，有一次耶稣在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彼得是第一个正式承认说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因此主耶稣就称赞他说，西门巴约拿，就是西门约拿的儿子，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但就在同一段经文短短几节之后，我们看到当主耶稣告诉门徒说，我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要被杀，第三日要复活，这时候彼得就紧紧地拉住主耶稣说，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结果主耶稣一这样听，转过身来就对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几节之前被称为你是父神亲自指示你，你是有福的，现在马上被称作是撒旦，因为你只体贴自己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又有另外一次的例子，是在记载在路加福音五章那边，讲到说耶稣要求彼得，在他讲完道之后，要求彼得说，你把船开出去到水深之处，把你的网撒下去。可是因为彼得他整夜劳力很辛苦很累之后，他立即反应是带着有点藐视不屑的态度回答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都没有打着什么，但是依从你的话，那我就去下网吧，就是好吧，你实际上没有知道的我多。那 这段经文是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的，结果我马上知道后面的结果，就短短的时间之内，他们下网之后圈住许多的鱼，网差险些裂开，然后装满了两船的鱼回到这里的时候，彼得一看到主耶稣，就马上痛苦的承认自己说，主啊，我是个罪人，离开我吧。因为他发觉自己的那种态度却是面对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面前，自己就是那样一个罪人。所以这样一个性情的西门被带到耶稣那里的时候，耶稣看着他就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是亚兰文，翻译出来希腊文就是彼得。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给他一个新的名字，你要被称，你原来叫西门，你现在要被称之为彼得。彼得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磐石或石头的意思。通过给西门这样的一个新的名字彼得，耶稣预见了在他的恩典之下，这个年轻人会摆脱这样的一个容易冲动不稳定的个性，一举成为一个可靠坚如磐石的领导者，就像我们一开始所叙述的那样子。那今天在我们当中是不是有很多个西门呢？我们可能渴望成为一个伟大的人，但实际上却常常不尽人意，有时候是自己的脾气不受控制随意发怒，有时候是没办法控制自己而单溺在声光游戏当中，追剧或是听歌或是看小说或是看动漫，没有办法自拔，或是缺乏自己的生活纪律，以至于每一天会觉得很懒散提不起劲，或是甚至说是遇到事情冲突各样挑战来的时候，很容易灰心丧志，就想要说，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就会想要说，我就是这个样子，不要奢求什么改变，神就是这样造我，我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但是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九到十节，耶稣却说，我是羊的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是主耶稣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应许，他是通往救恩唯一的门，通过他你不仅仅能得救，而且能得到神的帮助，能得到神的帮助，让你能够得到完全发挥你潜能的丰盛。所以在这里我要特别对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鼓励你，如果你是在像彼得一样有极大的潜能，但是在这当中常常有自己的软弱的时候，这时候不是回到你自己，而是要抓住主耶稣，抓住他给你这样的应许，抓住你对他的信心。而且在这个教会当中有许多弟兄姐妹是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可以辅助你扶持你的，向他们呼求，向主耶稣呼求，伸出那样发出那样的要求需要， 主耶稣的应许在这里，他要叫你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我们接下来要看到今天的第三段的经文，这段经文呢是我个人最感兴趣的一段。这周我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神一直用这段经文来挑战我。经文非常简单，就只有两节。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与安德烈、彼得同城。就这样，再简单也不过了。那之所以我对这段经文有特别的感受，是因为腓力这个人。对腓力的认识，我们主要是通过约翰福音当中两个地方的记载来认识他。第一个地方就是在约翰福音6:1-14的地方，也就是耶稣喂饱5000人的神迹的地方。你可能还记得Pastor Nick 在2周以前在联合崇拜当中时候用了这段经文证道。在那个故事当中，耶稣给腓力一个试验，问他要怎么样才能找到饼，或者说买到饼来喂饱这么多的人群。那腓力呢，用了一个非常专业分析合理的方式做出了反应，说这边经文讲到，就是说他讲到说就基本上翻译就是，即使你用6个月的工资，因为200个那个的钱的换算是6个月工资，即使你用6个月工资买来的面包或是买来的饼，也不能叫每一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所以结论是 No, it's not possible。 当然你知道接下来故事的发展， Jesus make the impossible possible, right? 耶稣是不可能变成可能。那另外一个地方我们认识腓力是在约翰福音14:7-11，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upper room discourse, 在耶稣在升天之前在楼上对门徒们的教诲。在这里耶稣解释到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耶稣就是说，我来就是把父显给你们看，你们可以认识父的一切，你们看见我就像看见父一样。结果在8节，腓力就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在9节回答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久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还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的事情。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要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相信在腓力的内心当中，他知道耶稣在说什么，但是在他的头脑当中，或者在他习惯使用的思维模式当中，他只是想要找到一个关于耶稣所说的这段话更确实、更清楚、更可证的方式，让他能够更抓取得到。所以腓力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思想非常的工整，常常各种的方法、各种的想法会非常的全面，但是同时之间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常常会让他见树不见林，以至于很多的时候，当他看见困难的时候，他分析的结果是有太多的不可能，而没有看到当中神要我们所信的可能是在哪里。那在我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腓力，因为我作为一个 IT 的，就是 IT 的专业人员，我做事的倾向就是用研究、分析、评估来确保采取行动之前能制定周密的计划。这是一种非常好的训练，但是用在承担上帝的事工时候是不够的。在上帝的事工当中，只有神自己亲自控制整体的大计划，我们通常只能看到神计划当中的一小部分。而当我们在这一小部分计划当中看到有许多不知道该怎么准备、该怎么应对的未知的时候，我们就会因此感到不自在而裹足不前。举个例子来说，就像我们一开始所讲，随着美国跟中国政府之间的敌意的增加及新冠肺炎的流行的影响，我们今年要怎么样有效的发展我们的要怎么做才能有效的发展我们的学生事工呢？那 在另外一个角度，在我们现在因着新冠疫苗，我们在新冠肺炎流行在社区当中所做的 community support 这样的一个的事工当中，我们也在想我们怎么样才能真的跟我们的本地的社区 local community 有这样的一个 connection， 我们可以去哪里找到他们真正的需要，或是甚至你会有这样的问题，在教会重新开放之后，华语堂是不是继续要有早堂跟午堂青虫的崇拜呢？还是我们应该考虑有合并或是新的做法？那这有很多很多的例子，都整个教会的同工一起来思考，一起来承担。但是当所有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或急切的需要不断的推向我们而来，让我们胆怯的时候，耶稣在这里对腓力这样子人就很简单的告诉他说，来跟从我吧。那这句话对我来讲就非常的重要，因为当我看到这么多的需要，你也想不清楚，也不知道去哪里找方向，甚至也不知道做的对不对的时候，耶稣就是这样简单的一句话，来跟从我吧。即使我们对他计划所要达成的目标不完全理解，但是他今天还是邀请你和我，就像邀请在当时腓力一样，要跨出这一信心的一步来行动。在我们采取任何行动去解决任何问题挑战的时候，他呼召我们首先是先一步一步的来跟随他，并且相信他会带我们的路。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有机会看见神自己，亲眼目睹神自己在我们当中所要开始新的工作。但是同时间，它可能意味着神会选择修剪掉一些我们现在所认为舒适满意的东西。我想神透过这段经文鼓励我，也鼓励大家，特别是对一些现在同工当中，你觉得你好像很孤单的在努力，甚至你承担的事工，你觉得好像没有得到很多的资源，或是你对这些事工给你的压力觉得非常 overwhelming 的时候，希望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主耶稣让你看到，来跟从他，跟着他，他带领你做，在上帝决断性的计划当中，可以来解决我们自己优柔寡断的行动。你愿意跨出这样信心的一步吗？终于我们来到今天最后一段经文，但是这也是最长的一段场景。这段场景记录在第45节到51节当中，讲述了耶稣和拿但业的互动。那跟彼得和腓力不同的是，这段经文是我们在新约当中能认识拿但业唯一的地方。大多数圣经的学者都认为拿但业就是巴多罗买，就是十二使徒名单当中的一位。那这个拿但业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从这段文章当中我们可以怎么认识他？那我们首先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熟悉圣经的人，因为在第45节当中我们看到，当腓力来到拿但业面前描述耶稣，他遇到耶稣的情况的时候，他所说的是摩西在律法上所写与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那这就意味着拿但业知道他在说什么，所以他对圣经旧约圣经所写关于弥赛亚的经文他十分的认识，这是我们可以观察出来的。首先第一个，他熟悉圣经。第二点是他是一个心里没有诡诈的，他的心里没有诡诈，没有人可以争论这一点，因为这是直接从耶稣在第47节当中对拿但业的评论而来的。但是我们很快会看到，这并不意味着拿但业是无可指责的，因为他，但是他的确对上帝怀有一个非常单纯的心，坚守着自己的信仰。第三点是他对信仰充满热情。第48节这段经文是一个很难解释的经文，因为刚刚念读经的时候我没看到，因为对话就是主耶稣告诉他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那突然之间拿但业就好像知道了一切。那因为使徒约翰在这里没有提供更多的背景信息，那也有很多可能的解释，都很好的解释，但是我们在这里不加深推究。我们倒是要从49节拿但业的回答来说，当他豁然开朗之后，他所说的是什么？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看来从这里当中看来，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对信仰有一个追求的热情。但是同时之间， 虽然他有这么多的属灵上的好的品质，但是他也带有强烈的偏见。那这在46节当中，当腓力跟他分享耶稣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我很欣赏刚刚纪州只是 读经的时候那个语气跟态度，我不晓得能不能学得出来，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就是类似这样子轻蔑的态度，有点鄙视的态度。可是腓力做得很好，腓力不跟他争辩，就说你来看，跟耶稣之前对两个门徒的呼召是一样，你来看 come and see。 那我们从圣经上知道说，拿但业他是来自迦拿，也就是在第二章当中耶稣行第一个神迹的地方。迦拿跟拿撒勒都是加利利当中的小镇，彼此都是小镇。那这样子的话，拿但业他的偏见是从何而来的呢？他可能是来自文化传统，可能是来自历史当中刻板的印象，或是自己族群的自豪感。那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他对旧约非常熟悉，他很快的认识到弥赛亚必须是从大卫这个族系下来，而且旧约当中的确没提到说拿撒勒这个地方会出弥赛亚，所以他对这份认识是对的。但是同时之间，他犯的错误是，他把这样的属灵知识跟他从他周围文化所处周围文化所继承来的偏见跟态度混在一起，而没有适当的分辨这当中的不同，这就造成他态度的问题。那我们耶稣怎么回应这个呢？当耶稣看到他承认说你是基督，你是以色列人的王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第五十节第五十一节当中，主耶稣就提醒拿但业，当你紧紧抓住自己的视角，就像我们今天唱的诗歌眼光，对不对？你抓住自己的视角的时候，你可能会错过些什么。第五十节当中耶稣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段经文的是 有点参考到旧约当中雅各所做的梦，那个天梯的梦。在这里我们不多做那个解释，但是我这里想用口语的方式重新把这段话包装一下，让大家知道说主耶稣对他到底在说什么。所以我的重新的一个表述的方式是这样。哦，你相信就是因为我告诉你的内容跟你自己原来预想的想法相符是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会为我真正要带来展示的内容你会感到非常惊讶。因为我来不是只是要成为以色列的王，我来是要成为神国的王，神国度的王，而且要成为神跟人之间的桥梁，就是天上地下人子要成为这样的一个桥梁，并要赎回一切的受造之物，使他们可以再次与那个创造者 与那个创造我们的神一起生活在荣耀的团契当中。所以拿但业的故事促使我去思考今天我们现在所遇到这些社会上这些挑战。我们知道乔治弗洛伊德的事件引爆的一股争取种族平等和社会正义行动的新潮流，抗议活动在世界各地举行，历史的雕像被拆除，社交媒体上遍满了各种阶层压倒性支持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所以现在许多的公司机构都把 Juneteenth Day 就是六月日当作公定假日。那如果有一些还没有做的话，也渐渐的逐渐放弃庆祝哥伦布日 Columbus Day。 那这包括了我们自己所在的 Franklin County 就在这个礼拜就是前这不久他们宣布 不庆祝 Columbus Day 不再是公定假日，而是 Juneteenth Day。 看到这些事物在短短的时间内有这么剧烈的改变，真是令人难以想象。但是解决种族主义的问题的方法就是这么简单而已吗？种族主义在美国有极重的历史包袱，作为上帝的子民，我们应该不断地在圣经的真理和圣灵的光照下省察自己，看看我们自己在哪里形成了偏见或歧视。我们需要很谦虚的从过去的错误当中学习， 并谁愿意来纠正自己。但是我们也需要保持警惕，使我们不是只是未加分辨地顺应现在流行的趋势或意识形态，以至于最终我们只是用一种歧视来取代另外一种歧视。因为在神看来 All lives matter， 所有生命都很重要。这也是为什么 Black Lives Matter 的原因。 All lives matter is the foundation of Black Lives Matter。 而作为一个华人教会和基督徒来讲，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都是有色人种或是都同属于弱势族群，所以我们出去跟我们的黑人朋友们站在一起来争取这样子一个公义，争取这样的一个平等。如果我们出去，那是因为上帝呼召我们去与受苦的人同在，并要为受不公义对待的人发声声冤。要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首先我们就要认识到，在先于我们自己的种族、民族或国籍身份的认同之前，我们要先认同自己，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是神国的公民。在这里你可能要问一下你自己，我有没有偏见？我有没有歧视？你如果想想，我们教会在这里，我们对于我们周围的邻舍，在 4141 Maze Road 这个地方周围邻舍我们认识多少？我们是不是愿意邀请他来到我们教会当中来崇拜？还是我们对自己华人这个族群身份的认同逐渐的成为妨碍我们自己去看到神更多工作的时候？如果我们这样做，这不仅仅只是英语堂 的责任，因为这些人竟然讲英语，你想说跟语堂无关？不，这是整个教会想法上、思想上的责任。这样的问题挑战各位，也挑战我自己。因为当我们在这样准备当中的时候，的确我们看到不是只有白人、黑人、黄人，事实上在神的面前所有人都是他所看重的生命和灵魂。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信息的最后，在今天信息当中，我们看到神的儿子用非常不同的方式触及了这五个门徒。我想从这信息当中提出四个关键要重点，让大家能带回去。首先第一点是神主动采取作为来寻找我们。神主动采取作为来寻找我们。在今天的经文中，有时候看起来好像你跟上帝的关系取决于你是不是去寻找他，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看到上帝神自己事实上是发起所有行动的人。他是一个让你在面对不确定性，让你可以去面对不确定性，或是让你能将自己的潜能全然发挥，或是对你发出挑战来跨出信心行动的人。所有这些情况下，无论他看起来是多么的糟，都是在神主权下发生的，以便在这个黑暗当中打开一道的裂缝、裂隙，让你能够看到那个光。这是第一点，神主动采取作为来寻找我们。第二点，神对我们有全然的认识，按我们每个人的差异给我们不同的带领。神对我们全然的认识，按我们每个人的差异给我们有不同的带领。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自己是如此的特别，没有任何人可以了解我，没有人可以帮助我，甚至上帝也不行。但很多时候是我们把自己放大，关在我们自己里面。因为在哥罗西书1:16里面讲到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而造，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又是 为他而造。约翰福音2:24-25那边提到说，因为主耶稣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么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所以这个创造万物，包括创造你我的上帝，他知道万人的心，他从里到外了解我们，他知道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不确定感，他知道我们的挣扎，他知道我们的恐惧，知道我们的骄傲，知道我们的偏见。因此即使在看起来似乎没有人可以理解你的挣扎的情况下，你也可以放心的交托，知道神明白这一切，他会为你提供一条出路。第三点， 我们的回应行动是神神圣计划中的一部分，我们的回应行动是神神圣计划当中的一部分。我们从第一点看到，神是一切行动的发起者，但这不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成为旁观者。实际上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你看到很多充满了人的行动，我们看到人们来找耶稣，虽然是神把这样的需要放在他们心中，而且他们也愿意分享自己的经验，把其他人带来找耶稣。而在这样所有的这样的一个神的互动当中，我们看到一幅的图画，就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也是那一位与我们同工的神，与我们同在的神是那一位要与我们同工的神。这是令人鼓舞和振奋的信息，因为上帝的爱驱使他对我们采取行动，他也渴望我们采取行动来回应。那这可以是一种任性接受他的救恩，愿意 接受他的救恩，也可以是你在一个默祷，你个人灵修读经、探访、奉献、敬拜，或者像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的崇拜，或甚至你出去外面做慈惠的事工，甚至你站起来承担教会新的一个事工的需要，这一切一切的举动，你所采取的行动，不管它看起来多么微不足道，都可以为天父的心带来欢喜，因为他渴望在这当中跟你有这样的团契，而你这些行动也是在父神整体计划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最后第四点，就是认识神救恩计划的全貌将会重塑我们个人的观点。认识神救恩计划的全貌将会重塑我们个人的观点。那这边我讲的 全貌就是 big picture。 很多时候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只是要寻找帮我移除眼前的障碍，但是神却有一个打算要带领我们走更长远的路。那么你就会说，那神救恩计划的全貌是什么呢？神救恩计划的全貌就是他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救赎来成就一个新的创造，以便在其上建立神的国度，彰显他的荣耀。那这个新的创造就是今天的教会，教会就是在座跟在家中的每一个人，你和我，所有信奉他的名成为神的女人都是属于基督的身体，而我们的使命就是通过将耶稣基督的福音带到地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听起来感觉很沉重，不是吗？的确是，但是那最重的工作已经由神的儿子自己完成了。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降生为婴儿来到这世上，在十字架上背负我们的罪，付上生命成为我们的赎价，复活带给我们新的生命，现在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但是他却把教会，就是你跟我，留在地上，让我们手里拿着圣经，而有圣灵的内住，等着他归来。这其中一定有些原因，不是吗？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更多的 来发展这个概念。但是很重要的是，我们要让福音的内容，对不起，但很重要的是，我们要让这样福音的内容不仅仅是停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因为这第四点对我们每一个人很重要的是，当我们看到前三点，神是这样对待我们，来接纳我们，来进入我们，了解我们的需要，甚至与我们同工的时候，你如果要避免你自己停在你自己的角落而不再前进的话，你就要认识到神的计划，救恩计划的全貌，以至于你可以看见你如何的在这样的计划当中，你能够一步一步的在这样的计划当中，让你自己在这当中 所能够参与的越来越多。如果你觉得这一些问题都一时难以消化，那我今天只请你记住一句话，从这里出去的时候，这一句话就是，神永恒计划从来都不是只关乎个人，而是关乎他的子民群体。神的永恒计划从来都不是只关乎你自己一个人，而是关乎他所召聚的这一群群体。所以最后，就像我们看到，就像当初这些门徒一样，今天的我们怀着这许多的不确定、不安和无助，甚至对自己的不满，我们在寻求一个方向，在寻求一个答案。主耶稣今天在这里问我们说，你们要什么？ 我盼望透过今天神的话语，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不仅仅是在你说我愿意相信的那个时刻才对你有意义，更是从那个时刻开始，这福音不断更新变化的能力要持续的不断的对你的生命做出改变，以至于它可以进入你全人 内外一切生活当中，进入我们教会每一个层面当中，进入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当中。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最后让我们一起祷告。是的，主啊，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主啊，求你这福音不断改变更新的大能，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催促我们来改变，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你自己救恩计划的全貌，看见主啊，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在这当中服侍，在这当中挣扎，看见你那真的是主动 来寻找我们这样的恩典，扶持我们的恩典，明白我们软弱的恩典。主啊，你带我们进入这样的一个恩典当中，让我们能够真的与天父相交，在父神的计划当中，让我们有那样的一席之地，让这个教会在这样的一个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我们能够成为你自己用的器皿。我们感谢你，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